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接着来分享撒迦利亚书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也是接着之前上帝对相对来说老年晚年的撒迦利亚的一些启示，借着他对全体的选民来讲话。我们可以来逐节的先来看一下。六节说，我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那这个分别就指的是南方和北方，是吧？那么这个就是说上帝要来带他们所有人归回，因这时候他们都已经亡国了，虽然没有灭种。上帝说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也就是说在那个阶段他们就好像是被弃绝，但如今将要将这个赦免和抹去，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你要注意这个话，这就是在呼应圣约。圣约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几个圣约，一言以蔽之就是耶和华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对吧？这就叫做圣约的核心。所以当上帝说我要来去拯救坚固的时候，他说就因为都因为圣约的缘故，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我才应允他们的祷告。那么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己的本分所当尽的那个方面。这个圣约，我们常常说你要纪念这圣约，纪念不是心里想一想举手拜一拜而已，是要用你的生命全身心的来去了解遵守和坚固它。这样的一种纪念就是一个记号。谁在纪念圣约呢？他就是属神的子民。谁属于神的子民，他必纪念神的圣约。就像接下来的经文所说的，他们也在远方也都能纪念这圣约。然后提到当这样的救赎拯救来临的时候，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的心中畅快如同喝酒，儿女看见而快活，心也喜乐。圣经说喝酒是一件畅快的事儿，这个的意思你要不从来没喝过酒你了解不到，对吧？但是你要常常酗酒和醉酒你还是了解不到，因为喝的酩酊大醉那样的人他就不畅快了，他很痛苦，是吧？这里所说的畅快如同喝酒，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好像微醺，是吧？那样的就是你刚好在你的那个承受范围内让人心中舒畅。所以呢，得救之人他用这个方式来形容说他们是喜乐的，他们是快活的啊。后文说到的埃及亚述看似很强大的帝国，但是居住在其中的人民生不如死，非常痛苦，非常枯干，但是圣徒却心中畅快，又甜蜜又滋润啊，这是形容的选民的一种生活状态。然后呢，他们的这种得救之人神的祝福与圣约子民同在的一个记号，就是人数会加增，人数会不断的增加，就像羊群在不断的繁殖增加一样。这里上帝说我要发嘶声，这个嘶声我不会哈，有人会打口哨，是吧？就是说一个哨子声啊，牧羊人吹的，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叫牧笛。实际上这个牧笛我们往往理解的错误，你看那个画画的往往是牧童拿个短笛，你以为他吹什么曲儿，实际上这个牧笛就是也可以叫做哨子哈，它的最主要的作用是这么一吹让这个羊群就能够聚拢过来，因为他们懂得这个声音啊，你训练过，这是放羊的人会知道的啊。当然现在后来又有人聪明的发明了一个叫牧羊犬，是吧？用这个去指挥那个狗狗，再去指挥这个羊群。总之发嘶声就是吹哨子的意思哈，上帝就是我们的吹哨人，对不对？上帝吹哨子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来聚集起来了，人数就要来增加了。神的祝福就是这个样子的。因此我们在任何的世代，你真的要留心你是不是听见了上帝的召集你的那个哨声，那个号角声，那一个特别的声音。当那个声音听到的时候，你不要误会，即便你离得很远很远，你听到的隐隐约约是那个上帝的哨声，那个特质，你就要起来赶快聚集，对吧？这就是上帝的命令，这就是说圣约子民前来聚集，这就是上帝对你的一个清晰的带领和呼召。所以他这里边也提到 将来守约之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他是那个吹哨人，说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窃得归回。这个的希腊文的译文说的是，他们不仅使儿女存活，而且生儿育女。另外一个耶路撒冷版本圣经说，他们必教导他们的儿女，也就是说，这里不仅仅是说物质上啊，你光生而已，生的很多，生了你得养，养了你得教啊。故此这里所说的就是，虽然神的子民分散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刚才我们说了，谁在远方纪念你呢？圣约子民，圣约子民纪念上帝，纪念我，纪念什么？纪念圣约啊，这些都是互相来去印证呼应的。这样纪念上帝的圣约子民，他们对神念念不忘，时候到了，他们就必存活，而且归回，而且生养众多，而且人数加增，而且要教导他们，而且要传承下去这信仰啊。后来的事实是不是证明犹太人的确是分散在了列国，全世界各国都有，甚至在中国，在宋朝的时候就有犹太人，在开封就有一支犹太人聚集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很多后裔在今天还在，也都基本汉化了哈，姓石、姓爱的、姓金的哈，好几支。如果是开封出来的，你瞅着长得有点怪，那就非常有点可能是当年犹太人的后裔。就是这一群人，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尤其在近20年、30年之前，他们有了一个回归法，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可以归回。哎，就有一部分荷兰的开封犹太人也归回去了啊。但是也值得一提，犹太人那个精神很顽强，他们的信仰、对上帝圣约的持守，全世界各地他都能持守住，只有在河南被同化了，是吧？这个力量非常强悍，又具体又抽象，这个力量啊。所以后边上帝说，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召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你首先来看到这里，上帝说我必再出埃及，出亚述，是吧？也就是你虽然被那些强大的两个帝国埃及亚述统治着，可是上帝要召聚他百姓，你纪念圣约的时候，你就必再次的出埃及，出亚述，聚集起来，上帝的工作。上帝要领他们去哪里？说基列和黎巴嫩两个箭头所指的地方哈。这个呢，就是在以色列迦南应许之地的比较偏西北东北，也就是他们那儿相对来说所谓地广人稀的地方。就如同在今天说，哎，我必让你离开人口繁多的这种什么江浙包邮区，什么河南，什么四川，你必来到了大西北和大东北，是吧？来到了个地广人稀的地方，说那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就是那个地广人稀到那个地步，人数加增到一个程度都不够住，就可以看到那种繁荣兴盛的景象。而且这里边一如既往，旧约先知特别喜欢谐音梗，是吧？这里所谓的出亚述，亚述这个词跟将要离开，哎，就是发音是非常相近的啊，就用希伯来文读，他们就会会意到这种感受。所以我们说出埃及、出亚述这种事情，不是只有一次的，不是只有一次的啊。这里说在，而且不是光肉身出埃及、出亚述就行了。等一下我们当然会有详细的解释。更重要的，除了身体肉身翻墙润出去了，或者说招聚回来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精神出埃及，灵魂出亚述，对吧？我的意思不是说灵魂撇在亚述了，我的意思是告诉你，精神和灵魂都要出埃及出亚述啊。就像有个著名的成语的心结，所谓的背井离乡嘛，原来是井底之蛙，背井离乡到了国外，结果呢不是背井，是背井，你背着你那口井还是出去了，那么你不还是那个青蛙吗？你不还是居住在那儿吗？你都跑美国了，还天天在唐人街混着，还在华人教会，还在一些个奇奇怪怪的一些组织里待着，那你不还是那个人吗？你的精神没有真正的改变呀，对吧？没有真正的改变。再下来耶和华说，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 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你可以看到上帝要经过苦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苦海在别的地方倒是没有提过啊，没有提过，但是在这儿我们应该结合上下文知道，就是在告诉你当年击打埃及的时候，就如同耶和华自己从应许之地或者从圣殿所在地或者从哪里渡海而来，踏水而行，是吧？穿过红海，他来到埃及，他击打这些海浪，直到了到了埃及地，将尼罗河，由埃及人的母亲河给你击打，使他枯干。枯干之后，整个埃及的一切权势就废了。你知道，埃及就是靠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带来的淤泥和养料，让他的农业丰收，让他的其他的经济得以去增产，是吧？现在将这个埃及的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了，是不是就是让他彻底他的经济命脉就断了，对吧？这就是上帝对埃及当年的击打。这里当然是在呼应历史，但更说的是属灵的意义。上帝的意思是他要亲自出手，让这种亚述的骄傲让你老实谦卑下来，埃及的权柄也必然灭没。亚述当年是多么的不可一世，在圣经中你都看得到，但是到了今天，亚述的那些后裔仍然顽强地居住在这个伊拉克那一带，他们今天多数都是这个东正教教会的基督徒。哎，所以也是让人挺感慨的哈，几千年的历史下来，他们的卑微是以这个方式来的啊。最后是本天今天这个经文的最要紧的一句了啊，上帝最后的对他圣约子民的应许和一个便捷的记号是，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当人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荣耀上帝为神而做的时候，奉主的名而做的时候，是不是就显明了他们真的是圣约子民，对吧？这就是上帝的心意。首先我们要在这里重点的说一下这个埃及亚述的问题。埃及和亚述，用我的话说呢，埃及和亚述在那个上古时代可以说是文和武的两个代表，对吧？埃及我们知道那个文明开始的非常非常非常早，应该仅次于苏美尔文明，远比一些什么五千年古国长得多，最少一万多年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埃及的文明它是文明很昌盛，它的象形文字这些东西大家都应该是啊见到过的，是不是？见到过的这种象形文字也很丰富的，居然在近代商伯良那样的给它破译掉啊，发现他们的文明源远流长。而这个亚述就相对来说是偏向于武力，很能打，但是看起来穷凶极恶。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是总有这样的一种对比出现。你比如雅典文明的里边这个希腊文明里边就有一个比较偏文的雅典和比较偏武的一个斯巴达，是吧？而在东亚大地上，南方的汉人王朝总是比较偏文，北方的蛮族草原王朝比较偏武，是吧？所以这种的文武都是在的，任何一个国家文武之道真具备才是和谐，但是推到了极端就会让你看到文只搞文搞到极致会搞成什么样子，搞成埃及这个样子，只是去搞武搞到什么样的一个邪恶的极端呢，就是亚述那个样子。所以上帝在圣经中就是在用埃及和亚述形容人间的这种文明和武功。你如果这两者文武之道结合却没有上帝在统管和掌握，人不可能一举一动奉他的名，人就必然要么以自己的文来骄傲，要么以自己的武而自夸，这就叫做亚述的骄傲和埃及的权柄，是吧？我文明昌盛，我有钱，我就有权利，那个或者说我能打，我就骄傲嘛，对不对？是上帝来掌管这一切的，不然这两个推到极致之后，就会一个非常黑暗的事情。埃及的这种文，文质彬彬，尼罗河真的是母亲河，每一年带来的那种养料使他们的农业发展，农业一旦发展，农作物就很丰富，农作物多到一个程度，小麦吃不完，吃完怎么办？酿啤酒，对吧？啤酒就是那产的，做面包，是吧？做很多其他的一些美食， 各种的变着花样给你搞，再到后来富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就盖各种的神庙啊，金字塔，对吧？老百姓呢就不许你有别的任何的娱乐爱好，你们都老老实实给我当苦工当奴隶，去盖金字塔，去好好的种地，什么都不要去想，就是把你搞成一盘散沙才是最有利的，因为你们都是电池，你们都是矿物质，是吧？是属于给帝国制造粮食的这种地方。这一幕就是在埃及最昌盛的时候就如此，一轮红太阳，十万蓝蚂蚁，就是这样的啊，十亿，一直是如此，直到了这个新约时代。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当使徒保罗宣教之时，就有一艘从埃及来的运粮船如何如何把他们带上去走，是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后来，埃及就是变着法的统治者，罗马或者是波斯或者是亚述或者是后来的英国再如何，他总是被人统治，你的地位就始终是世界的粮仓，就是种地的，对吧？他的文明最后就是个结果，但是说明尼罗河真的是养料丰富啊。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文拼命的去发展的情况下，人能到一种什么地步呢？就是没有那种自由多样性，都像是曾经在埃及做苦工的犹太人一样。犹太人在埃及的时候都是黑砖窑里的民工啊，奴隶啊，哪里有什么创造力什么这些东西。唯独当他们进到迦南，有了自由，有了后来的这些昌盛之后，你才发现犹太人诞生了不少的这些个巨头。比如现在世界科技领域大家都清楚，不用多举例子，哪怕最红的这个 ChatGPT， 他的那些个首脑的几个人物，无论是那个奥特曼，那是美国犹太人，是吧？还有那个首席科学家叫什么伊利亚的那个，那是苏联后裔的犹太人，都是犹太人在搞这种最顶级的科技。而在埃及是不让搞这些的，你也没有这个机会搞这些哈。就是说他最反对的就是自由，你可以看出埃及是不是始终是这个隐喻，他不给人自由，对吧？不光是让你的身体不自由，最重要的是灵魂不自由。故此出埃及还不是光肉身而已，是说精神和灵魂。你如果人活在了埃及之类的文明当中，就会呈现一个状态，人被毒害的状态，就是他认为物质就是一切。你看那帮犹太人出了埃及到迦南了，到旷野了，有时候一旦遇到了问题，他的问题主要就是吃喝的问题，吃不着好的玛拿，喝不着美酒了，喝不着啤酒了，只有那个一些磐石出的屎，是吧？觉得嘴里没有滋味，所以他们一旦抱怨，总是在说我们当年埃及的肉锅里边有鱼，有大葱，有肉，反正都是东北人爱吃的东西，是吧？就是这种物质丰富的地方吃的都一样，他们认为自由好像不是那么很重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今天也有这样的地方，你比如全世界的听起来说自由是什么，自由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没正事儿。比如说你要给孩子充分的自由，你猜他会干什么？都去打游戏，你信吗？肯定不学习，是吧？哎，全世界的玩家都一样，有一个大的游戏平台，只有在中国不能顺利访问，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别地方都能访问。还包括比这更严重的网络实名制，你敢讲话，你敢乱讲话，顺着网线子过来追杀你，是吧？哎，你说讲话有什么重要吗？打个游戏有什么重要？就不让打，玩物丧志，就不让讲话，一片清明，完全正能量。哎，结果很奇妙。其实所谓的显卡啦，这种科技就是这些打游戏的产业驱动起来的，对不对？你没有好的显卡就不能打好的游戏，结果这个显卡到后来算力发展到今天，发现这个才是搞 AI 运算的最核心的那个能量，对吧？你没有显卡呀，于是现在干脆游戏显卡对一些国家禁运了。包括那个说话，网络上大家说的话，只有多样性丰富多彩自由灵光乍现的，才能被这种大语言数据模型收集，再结合那个算力收集这个语料，这才叫做 ChatGPT， 是吧？运算出来这个东西，结果在这儿网上一搜集全都没有任何意义， 都是各种的顶，各种的赞美，各种的言不由衷，中文语料没有价值。然后在这儿也没有那种和好的好的那些芯片了算力。我的意思是告诉你，他以为好的你就好好种地，你就好好打工，不需要讲那些事儿。当自由消失了，一切就都消失了，你连 AI 都瞬间落后30年，是吧？这就是这个埃及文明的意思。所以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方还是大有人在的，以至于前置到一个地步，就你的思想怕了个地步，你卖个蛋糕了，卖个蛋炒饭都会被全民网暴，是不是？都会封杀你，就莫名其妙的反向科普一下子。埃及这样的人，这样的文明，圣经怎么形容？以赛亚书，以赛亚说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就是圣经里说的一个大海怪，是吧？海里的一个巨兽，一个巨怪，一个巨龙，他是个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怪物。如果是坐在那儿一个囧傻呆萌的状态，吃的脑满肠肥，像一个山一样坐那儿，那就是最合适的被击打的对象，因为虚胖，没有力量，貌似很庞大有权柄，其实虚弱无力。所以以赛亚说，耶和华是上古的时候砍碎拉哈伯伺候大鱼的那一位，对吧？当上帝亲自出手，所有的那些冒险故事游戏都告诉你，一个勇士怎么单枪匹马的将这种不可一世的巨兽击倒，对吧？那都是这种古时这个故事的一个隐喻，对吧？都是这样故事的隐喻。上帝击溃了这个坐而不动的埃及拉哈伯大海怪恶龙，让选民得救，使海的深处变为属民经过之路，让你尼罗河的水枯干掉，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当这个尼罗河一枯干，埃及统治的合法性都没有了，你让老百姓喝不上啤酒了，就开始跟你闹了，对吧？而亚述呢，他是武力擅长的，圣经也有多卷书，比如像小先知书的那鸿书是专门在讲亚述，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诡诈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看见你的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在预言他们啊，说的是尼尼微，是亚述，尸首成了大堆，就是亚述人当年那些穷兵黩武，用今天话说叫做军国主义，是吧？他们很多的军事科技可都是亚述人发明的呀，铁器、铁刀、战车、骑兵、弓箭、盔甲、撞城锤，这些设备都是亚述人搞出来的，因此在当时无人可挡，横扫他能目力所及的世界，到处杀人，到处杀人，杀了以后尸首全部成了大堆，堆在一起。这个在中国也有样学样啊，中国古时经常古代那些大战，将对方杀了千百万人之后全部堆在一起，那叫金棺，北京的金哈，金棺，做金棺就是一种示威和宣誓恐吓的意思，对吧？将敌军的石头尸首堆成一个大堆，就是这里，也就这个事儿也是亚述先发明的，你明白吗？也是他先搞出来的，用这个方式震慑对方。所以在犹太人历史上，在整个中东的历史上，他们称亚述的尼尼微是叫做嗜血的尸血，就是嗜血非常的残暴啊，像狮子一样到处吞吃，就是亚述这样的一种象征。他们是一种高压政策，残暴，能征善战的就给你杀了，剩下的老百姓呢就给你迁徙。你想想撒玛利亚人怎么来的，就是亚述人占了北国之后，让以色列人迁到了别的什么法瓦因人的地方，再让那些人再迁到个什么地方，来回的一个大循环，是吧？所以本地北国居住的就成了外邦人，再到后来又有一些犹太人回来之后不得已跟这些外族混居，于是他们的信仰血统全都杂乱了，这就是被人瞧不起叫做撒玛利亚人的意思。这是来自于亚述的这种高压政策，可这个政策是在类似的国度 到处屡见不鲜的。我上周看刷到一个视频，说有两个博主，他们在中国搞随机旅行，拿个小飞镖，离着三米远，眼睛一蒙，中国地图咔一扎，扎到那个省，再换那个省的地图，然后再闭上眼睛，啪一扎，扎到哪他就到那探访旅游去。结果这一镖扎到山西省，第二镖扎到了临汾旁边的一个地方叫洪洞，在下边的小村了，是吧？那个离我居住的地方，出生长大到十几岁的地方就几十里地啊。然后他们在那探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洪洞呢，到今天对当时的历史古迹洪洞大槐树很多人都听过，是吧？今天呢还有纪念的，这就三个视频的截图嘛。原来这三个词，实际上我个人当年就讲过这个事儿，我以为这个很耻辱的象征，结果现在这个当做一个名胜，当做一个典故在这儿炫耀的。他画的这几个铜人吧，什么人哈、啊，这个塑像就说的是当年的明朝初年大迁徙的时候那个状况。明朝的初年就是元朝的末年，王朝交替之时就是中国的百姓的地狱之时，是吧？比如当年据说在河南的怀庆府，在这个地方朱元璋的军队一旦杀过来，看到老百姓的家里，这家是拥护元朝的，拥护蒙古人的，杀。等到他撤军，这是拉锯的地方，元朝的军队什么王保保这样的再打过来，看到居然敢支持南蛮的朱元璋的军队，杀。最后两方就要求河南老百姓，你必须宣誓你效忠朝廷还是效忠那个叛军义军。朱元璋也同样，你是效忠蒙古人还是效忠我们汉人，必须在你家的这个门前放一块木牌，写上你拥护谁。看牌的杀人，根据反向逾越节，你明白吗？后来当地有个聪明人想了个招，整了个牌两面的，正面写我拥护朝廷，后边背面写拥护汉人，谁来了就翻哪个牌，很聪明吧。结果当常遇春有一次打进来，有一块这个牌子正好掉到他马前，他打开一看两面的，又看了好几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分愤怒。于是正苦恼的朱元璋说，把怀庆府的人杀尽，赶尽杀绝。所以他就来来往往屠杀了三次，然后往大街上扔金元宝，看到扔了就走，过一会儿回来发现金元宝被人捡走了，捡走就说明还有活人，再杀，直到将这个地方彻底杀光。然后等到明朝建政之后，很多那个拉锯的地方，包括我的真正的老家河北邢台这个地区也是这个拉锯的地方，十室九空或者十室十空，所以才需要大迁徙，你明白吗？当地没有人了，就跟当年亚述在北国干的事一样，狮子横行，记得吗？野兽横行，没有人了。然后全国迁徙的那个中转站就叫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就是为什么北方很多人他的记忆就是你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就是这么来的，都是明朝的时候从那个地方登记造册迁徙到全国各地去，主要是北方迁徙。你以为是自愿的，想走也得走，是不想走也得走，不想走的人就得拿绳给你捆上，捆在路上，如果要上厕所你就说请解手，解开我的手我要上厕所，日久天长到今天解手就成了这个意思啊。至于说背手也是必须这么背着手把你整走，连手也是，都是一个意思哈。总之是那个迁徙的苦难行军当中那个不可磨灭的恐怖回忆。所以我才发现今天你看电视上看到中国人，你发现站没站相啊，他站的时候要么就得是这么背着手站的，要么就得是这么站的，把他的表掩盖住，是吧？好像就没有大大方方就要这样站着的时候很少，是不是？跟这种记忆都有关系。所以我说这种招这种风格就是亚述式的武力一模一样，到处都有对应的，是吧？都有对应之物。这就叫埃及的权柄跟亚述的骄傲。上帝说 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上帝要亲自的出手来做这样的事情，要去击打他们，将属他的百姓召集出来。但是仍然是这个话，我们不是光说这个暗黑的文暗黑的武多么的糟糕糟糕糟糕，你一辈子不能只是在跟暗黑做斗争，你要成为光明，光明自然会战胜黑暗的，是吧？因此下边才是关键，说你一举一动都要奉主的名，他们心里依靠我得以坚固，这才是耶和华说的。实际上埃及不是对这个世界毫无贡献，他的文字他的啤酒他的什么都有贡献，亚述的军事科技也被后来的各个国家所效仿，是吧？军事科技也是一切的科技发展的最尖端，之后才转民用嘛，对吧？所以他只要在上帝的主权统摄之下，文和武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不是靠上帝得坚固，而是靠你的文明靠你的武力得坚固，必然卑微必然灭没。而这种倚靠上帝的意思，就是上帝说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我咱们教会通常总爱讲说三观全面的归正，是吧？就是说你的一举一动是如何跟信仰发生关系的。我们不是只有主日的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奉主的名，你其他生活中做任何事都是奉别的不知道谁的名，奉埃及的名，奉亚述的名。上帝说你一举一动都要奉他的名，具体怎么说呢？怎么做呢？我想说无非就是那些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说敬拜的方面，工作的方面，治病的方面，关系的方面，娱乐的方面，各种的方面都应该依靠主。比如敬拜，怎么叫做一举一动奉主的名？就是你的敬拜是奉主的名的，你的公共敬拜，你的家庭敬拜，你的个人灵修祷告，这些敬拜。有一些的敬拜是从启示而来的，有一些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自己发明那个就不能说是在奉主的名吧。有一些呢是来自于真正的大公教会的传统的，也有一些所谓的敬拜是完全出于他的私意的。这都是我们常常教会我们所说的每周的讲道了，周中的日常的学习都是在这些方方面面去教导的哈。哪些是奉主的名的，哪些不是奉主的名的，包括说工作你也要归正的，你的工作观也是要来奉主的名去做的。努力要努力，要接受自由竞争，对吧？假如说你是做什么电子产品的，你不能因此说别人就不能做电子产品，让我一家垄断独大。你要接受努力自由竞争，促进彼此更努力，让价格更便宜，这个更好用，是吧？但是也要来明白，有的时候也会变成内卷和互相拆台。就是所谓的一个经典例子，说假如犹太人在沙漠那儿开了一个加油站，第二个犹太人去发现有加油站了，他就开个超市，第三个犹太人去发现有超市有加油站，那我就开一个什么酒吧吧，第四个人去那我开个饭店吧，第五个去我开个旅馆吧，后来这个小镇就建立起来了，是不是生机勃勃？结果呢，另外一个中国人在沙漠开了个加油站很挣钱，第二个中国人一看这么挣钱啊，我也开个加油站，我恶性竞争，我周六的话就比便宜一块八，那个说就便宜一块八，我便宜两块二，对吧？第三个中国人来得更狠，带着资本带资入场，我也开第三个加油站，我天天打四折。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很快都开起来加油站，最后所有人都黄了，这又成了沙漠，是吧？又成了沙漠，这叫做恶性竞争，互相拆台，叫内卷，对不对？如果没有信仰统摄，人没有彼此相爱的，不可能互相合作。这就是在生活中归正。如果我们将来真的大家做生意的时候，你要做第一种努力和自由竞争，那不是恶性拆台的，对吧？也包括说知足，你现在都一个月挣了六千八千一万两万了，你还不知足，这就算是贪得无厌，最终要倒大霉。我还在投点资，我听说一个金融产品特别好，我要买，是吧？暴雷。你手速安长不好吗？但是也在另外一方面说，有人过于知足了，他就不上班他都很知足，他躺着他就觉得每个月有口饭吃就行， 那保罗说，克里特人的先知说，克里特人又懒又恶，如同恶兽，是吧？好说谎话。那你不就成了馋懒恶兽吗？那不成克里特人了吗？做人不能克里特，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工作的方面，你也要一举一动接奉主名，你得明白有一些就是错的，有一些是对的。甚至在治病的方面，治病的方面，假如说古代人通讯靠什么？靠吼，靠烽火，靠写信，对吧？今天人通信靠什么？电子邮件、手机。你应该知道哪个更快捷，是吧？古代人去吃的东西，那可能就是很简单的拿个锅去怎么弄一下。今天呢，你有高压锅，你有微波炉，你有一些非常精致的真空包装食物的一些灭菌、一些杀毒、一些处理，让它非常干净，不会感染。你肯定是习惯用今天的这个方式吃饭，而不是用古代的方式，对吧？古代人都靠走路，今天靠有飞机、有动车，哪怕有自行车，是吧？你不是说非得要走路的，方便快捷。可唯独有时候在说治病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传统的医学比现代的医学更好。你这个思路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你都在用在这种奉主的名的文武之道发展起来的真文明统摄下享受的那个成果，但唯独在一些你自己的地方，你认为那是我的事儿，跟这些无关。所以这就是把最古蛇的人民还用巫术来去解决问题呢。你最近为啥精神不好、忧郁啊？啊，因为有一个老虎从你的影子上跳过去了，我来帮你赶这个老虎。这就是这种思路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说，这也是一样的哈。人和人的关系，人际关系，人和人到底要到什么地步呢？就像以前有人形容说，基督徒有时候搞得好像豪猪一样。知道那个豪猪吗？浑身长刺的那玩意儿。你若他大冬天大东北的，大家要离很远，都冻得要命，是不是很冷啊？他自然他有一个相拥取暖、抱团取暖的需要，可是离得太近，他互相扎，是吧？他互相刺，他身上长刺儿，太近就不行。那你说好，那我们把这个刺儿都拔了，从豪猪变成真的猪，聚在一起，发现又没有了防卫能力。所以人际关系世上最复杂的事情之一，简单的说就是既不能太远，又不能太近，对吧？太远就变成散沙，你成自精神埃及人、个人主义，谁你都不认识，死了都没人给你送葬。说白了，你是打算让你的宗族给你送葬，你没有宗族，你在异地他乡，你让你的单位给你来同事给你送葬，你没有同事，你自己创业的自媒体，是吧？完了你让邻居不认识你，你跟邻居了，因为这个楼道杂物干过好几仗，最后你孤苦伶仃，你可恐怖不恐怖？你要没个教会，你都死前没人给你做临终祷告的，是吧？所以说就这种惨状啊，个人主义就是这样的。但是集体主义呢也挺可怕的，所有人全部捏到一起啊，就像当年所有人干脆大家住集体宿舍，住人民公社，那就更恐怖了，是吧？所以我们才说与他人的正确关系，我们总提一个词叫联合。你注意，人世间只有一个人，就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是这个联的联合，两个人紧密一起视为一个人，这叫联合。除此之外的跟任何其他人都是那个联的联合，联合。所以你基于这两个才能知道人际关系怎么处，你跟你妻子才能身心灵联合。所以你不能跟任何的异性互动到联合的那个程度吧，无论是精神是灵魂是身体。你跟别人可以联合，你跟外人合作到什么地步呢？可以联合，但你也没有联到了要跟像跟你丈夫一样无话不谈嘛，对吧？然后所以人彼此相爱的界限在哪里？是应该彼此相爱，结果你爱你的一个普通的姊妹超过爱你老婆，你尊重一个教会的弟兄尊重的超过你丈夫，这就是过界了嘛，对不对？然后你顺服权柄的底线，你跟别人是联合的，就包括说官员政府是联合的，共同我们来拥戴你。但如果你要我亵渎上帝，这个是不能顺服的，对吗？所以这就是关系，你也要奉主的名来行事。 说起来就是什么都可以行，但是并不都有益处。最高标准是什么都不做，除非你做的这个事为了荣耀主，是吧？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的学习，我们学习神学，也学习各样的古典学艺。其实这个不用说展开，什么才叫神学，什么叫学艺，你看效果，看果子就知道数。我们说真正的神学是不是越来越让你像神，也越来越让你爱人，也越来越让你委身在教会啦、家庭啦、各样的神命定给你的那个群体当中，而不是反过来。一个假神学学完了，一定你越来越怕神，然后你越来越烦人，就是你也烦别人，别人烦你，越来越烦人，然后越来越乖僻，乖僻孤独，离群索居，不喜欢跟人互动了，是吧？想要脱离任何的组织，老觉得不受束缚的自由是最好的，这就是学了个假的东西。同样学了这些学艺，无论你是七艺是几艺，你学完了，你是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睿智，越来越谦卑呢，还是越来越糊涂，越来越偏执，越来越傲慢呢？这就知道你是不是在奉主的名学习，无论学神学还是学知识。包括我们也总提到一个词叫五德，是吧？五德，这个我 AI 做了个图，是吧？我想用这个图来表明我认为的五德是什么，就是一只球鱼，不是老鼠啊，球鱼，谐音梗，是吧？驾驶着一个摩托艇，哎，我看这个 AI 做图挺厉害，是不是？这是我花的最值的每个月的10块钱，是吧？球鱼呢，驾驶一个摩托艇，这就是我想说的意思。很快129又要到了，下次我一直想说的真正的这种坚忍武德的意思，武德不是能打而已，那是最粗浅的武德。武德武德重在德而不重在武，是不是？用我们的圣经的话说，就是圣徒坚忍。坚忍的意思是什么呢？求于这只求于当年所做的那些事情能够体现出那种坚忍向我开炮。然而他所开创的这种路子，很多的中国的基督徒在做作的，当年我讲一个篇道叫做摩托艇，又是谐音梗，就是你要在那个艰难的时候磨下去，拖下去，要进步，这叫摩托艇，是吧？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下坚忍的活着，本身也是一种武德，你也是在奉主的名如此行的，对不对？这就叫上帝说，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圣徒的坚忍就是在于此的。我上周看有个新闻，就是巴西和阿根廷踢球的之前发生骚乱，然后看台上巴西警察拿着那个大棍子警棍暴打这个阿根廷球迷，结果阿根廷的这个队员们不干了，冲上去，这是他的守门员萨马丁，是吧？1.9米，那个围栏很高，2米多，他跳起来去抓那个警察的警棍，挡住他，不让他打自己的人。所以看到这一幕真的非常的感动，他作为一个门将守护了的不是球门，现在守护了他的球迷，对吧？守护了他的同胞百姓，这就是一种好像说武德的象征。他原来就很喜欢马丁，现在更喜欢了，是吧？他在保护他的人，这样的一种方式叫做武德哈，这是在奉主的名。包括其他的今天的所谓的娱乐活动，昨天我家制定了个家庭娱乐公约，挺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小时候所谓的打游戏叫做玩物丧志，哎呀，叫做电子海洛因啊，电子游戏，是不是洪水猛兽，家长很反感。刚才我已经说了，你谁能想到打游戏打出来的 NVIDIA 显卡的公司 AI 的技术，是吧？可是今天我居然发现打游戏的比刷抖音的更有指望，为什么呢？因为打游戏还得眼到手到脑子到，你真是个天赋异禀的人，打到极致你还跟电子竞技呢，你还可以去参加国家队为国争光的，你还能在世界上扬名立万呢，是吧？你刷抖音能刷出世界冠军来吗？我想说我手速最快，我刷的。而且你看这个要用脑用手用心，现在这个短视频为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我发现像上一代人说我当时一样，我快要说下一代人是电子海洛因了，对吧？但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无脑到的一个程度都无法形容了，就更有指望。 你说那些原来说键盘党，每天拿键盘打字骂人，键盘党一比你是触屏党更有指望，打字打得还快一些，那手还十个指头在动，不是一个大拇指，对吧？一指禅的这种。所以我说娱乐活动、业余时间也是一举一动都奉主的名，怎么奉呢？我想说的娱乐活动里边，可能最优先的好的活动。 同样叫做game，这个game，你可以叫游戏，也可以叫做运动会嘛，是不是？本来它就不分家，对不对？都从军事而来的。所以我说，无论是打球、是拳击、是散打，不包括毛保国那种武术哈，什么射箭、什么生存的徒步这些事儿，从武的这个方面脱胎而来的。除了武德，当然也有武，就是体育，是吧？这些其实是最好的娱乐项目，对吗？ 如果你家的孩子更愿意选择这个，时间都占满了，他就不需要别的。除了体育，那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其次重要的就是音乐。如果你的业余生活更多的是在唱歌，是在学习乐器，是在组一个乐队，是在教会的乐团，你去服侍，你去荣耀神，甚至你让自己的心灵安静下来，弹个琴给扫罗或者给抑郁症的弟兄姊妹，是吧？ 这是很好的事情，对吗？也包括说游戏不是不能玩，你比如说，桌游很多桌游很好的啊。最近这个孩子过生日，他老师送了他一个这个桌游，哎呀很难，但是我们全家人玩的不亦乐乎，到处跟人推销安利，结果呢，后来发现只有我家人会玩，是吧？因此变成了我们家庭的一个项目在一起，这像一个博物学，很多的鸟，你就是用这个过程，你就认识了
170种美国的鸟，是吧？很好玩哈，像这类是很有意思的。包括如果说你有这个脑子，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啊、美术啊、逻辑啊，哎，你开发了个桌游出来，将来假如有我们一个古典教育节，你谁搞了个七翼杀，哎呀，这好厉害啊，是吧？这个东西肯定会很好玩的，是不是？所以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是在荣耀主名的。 还有呢，我想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一举一动，有时候你跟别人只有5分钟见面的机会，你可能说不了个完整的福音，但是你的某个动作可能会影响到他。这个一举一动，这个层面体现为像一种风俗。大街上你见到一个人，知道这是回族，戴个小白帽，是吧？你有什么条件情况，你能5分钟内认出这是个基督徒？没有。 但其实可以有。我说一举一动皆奉主名，你可以说是风俗的规正。可能犹太人跟回族不吃猪肉，是吧？这是他的特色。假如你每一顿饭之前，无论在哪里，人前人后，食堂、餐厅、饭店，你都是有谢饭祷告的，这会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点呢？人家看到旁边的一个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他也在那先祷告。 对吧？哎，他会认出来，这莫不是基督徒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祷告的时候那种荣光，弟兄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真的是蛮有荣光，姊妹在祷告的时候美丽端庄，是吧？确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记号，对吧？是一个明显的记号，让人看得出来你。我当年上班，刚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外地的老师。 曾经在三四十年前的那一次风波中，从一个高材生被贬到了这个东北来当老师，给我们讲课。他说他不是基督徒，首先，但是他说有一次他被感动到，就是他发现他有一个同事吧，他们去下乡的时候喝，去老乡给了一碗水，就是大粗碗放的凉水，大家非常渴嘛。他举起那个碗喝水之前，先是祷告的，为这碗水来。 感谢上帝，然后才喝。他说那一幕震撼到他了。他说虽然我至今也不信，但是我在那一刻似乎看到有一个好像天光一束照在这个人身上。他发现这个事情显明了人是有一种超越性的啊。所以我说这一点一举一动不简单，你不要忽视它，对吧？不要忽视它。有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吃饭，旁边无人的时候，那我就草草了事，默默祷告。 越人多的时候，你到反倒要有仪式感，你懂吗？哎，比如说外邦人信佛的，滴酒不沾，或者说我们不吃这个，不吃那个。
他觉得是个记号。可是基督徒会说，在饮食的问题上，爱心是最大的，对吧？爱心是最重要的。你为着不要绊倒别人的缘故，我都可以不吃肉嘛，是不是？我也可以不吃血嘛，我也可以不吃狗肉嘛，我也可以不吃任何东西。也就是你关注别人的需要，你的爱心在一个吃饭的身上都显明出来。你去主动的给别人转转桌，让人夹夹菜；你去主动的拦住你家熊孩子，别让他老转桌，给自己夹菜。这些餐桌礼仪本身就能显明你的信仰，哎，很有教养的样子，对吧？也包括中国人，包括埃及人，农业文明发达的地方，都是说弄到最后就是吃吃吃，各种的节日纪念都跟吃有关，吃粽子，吃月饼，吃饺子，东北人尤其，任何节都吃饺子，也挺方便，是吧？但是基督徒，我们是在圣餐主日，也是吃，但是你的每次圣餐的主日持守它，你会去让人了解到你的吃跟他的吃并不一样。说起来，我们那个圣餐饼汁，从滋味来说，肯定跟月饼比不了。但是它的重点就在于物质没有灵魂重要，是吧？包括中国人一定过年吃年夜饭。如果你呢，假如我们的年，最近几年有此趋势，我们很多人在过主教会的感恩节的时候，发现这好像我们在过年一样，又吃又喝又有联欢的，是不是？哎，很热闹。反倒真正的那个传统的春节好像冷冷清清，这是一个移风易俗的可能的开始啊。也包括外邦人的夫妻都财产分割，财产分割，婚前的你的房我的房，婚后一起买的咱俩的房，咱俩的房写清楚给孩子，孩子再括弧男孩，是吧？说得很清楚，对吗？然后一旦说爆了雷，爆了雷你扛着，这时候不说分割了。但是基督徒没有这个，我们所有的家庭都理应夫妻二人的账户是共享的，你的支付宝、你的微信、你的银行卡、你的所有密码，它是共享的。反倒涉及钱，对方无需知会你就能够来查看里边的钱和动用，不是太大的金额，对吧？太大的金额当然要商量嘛。这就是在金钱观上显明你跟别人不一样，这叫做风俗。还有包括现代的人自我绝后，而基督徒我们讲生养众多，是吧？我们在生。还有现在外邦人起名字都叫各种子轩啊、孟涵呐、啊，哎，你就非得我们起名就叫王彼得、李约翰。虽然现在没有人起这么直眉瞪眼的名字，但是很多的什么蒙恩啦，很多的这些穆恩啦也很好，起码一听我们都懂。哎，这大概是基督徒的90后、00后，是吧？是不是都有它的时代特色？你的名字都能够去见证主，是吧？还有外邦人那对孩子那作业看管的，天天从8点到11点战争啊，那吼的，这叫虎妈，用鸡娃的方式来做。可是我们今天说让大家学自由七艺，是吧？在真正的学艺当中让人全面的增长。外邦人现在小年轻男的女的都有，喜欢搞一些个刺青啊、纹身啊，在身上觉得很有个性。我现在说最有个性的是你戴上你的戒指，对不对？结婚的戴在这儿，单身的戴在哪儿，是吧？有说到也许你的戒指就是你的一个记号，今天没有人在戴，显得很奇怪，很落后，很保守。哎，这就是我们的记号。现在中年危机男呢，每天跑步，每天健身，是吧？哎，你可以每日读经。我们操练身体益处当然是有，但是操练灵魂是不是更有益处？我们的读经祷告让我们的灵魂得以保守。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年纪上了一个岁数啊，你发现他这边听完道那边就 K 歌， K 歌唱的全红歌。本来我想抬手去哎指指点点，后来发现我情不自禁能哼出来的歌，仔细想一想怎么也是什么500啊、张学友的。因为你的青少年就这些歌，就跟他的青少年他是做知青的，他就只会红歌。人是一定要唱歌的，可他一张嘴他只会唱红歌，所以有时候也不忍苛责了。但我说的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更熟悉的是经典的音乐，是赞美诗，他长大了只要一想唱歌嘴里涌出来的就是赞美诗，
这就是他们进迦南，我们死旷野的原因，是吧？我们的这个时代使命就是这个。现在的世界上的人都是精致利己者，轻易的不会把自己家开放让别人来进。把我家弄脏了，弄乱了，收拾很费劲，或者说那个熊孩子给我家书啦、玩具啦折腾哪都是，不来了，我们就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甚至来开放小组都难做到。但如果在主内，我们都是开放家庭的，你的家是奉主的名的缘故是开放的，你不是开放给某个人的，对吧？你是开放给上帝和你的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的，这也是你的标记。别人都不让人上门，你就让上，这就是基督徒的标记了，圣约子民的标记了。别人都一盘散沙，我们和睦同居，有一个好的社区，邻里互助，有事互相帮忙，是不是？别人说话是满腹戾气的，张嘴就骂人，就得罪人，你听到邻居小孩扰民上去就踹门。只有基督徒能做到好好说话的，用爱来建立和帮助别人。所以我列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实际上这些方面一举一动都可以是一个人归正的记号，显明你是属上帝的人，你以此做见证来荣耀他，在传福音。有时候比你上去说很多话可能更有效果啊，可能更有效果。所以就像我们的那个校训，我们那个校徽，你可以看到一个十字架，一个头戴金冠，荆棘冠冕，三颗爱心，然后宝剑和射的箭，然后打开的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全面的归正，有文有武，有敬拜上帝，有爱人，敬神爱人，习武修文。真正的文武不是埃及文、亚述武，或者是雅典的文、斯巴达的武，真正的文和武是上帝统摄之下他所创造的特殊恩典、普遍恩典、特殊启示、普遍启示相结合的那种有圣、有文、有武这样的之道。这是一个每一个世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我们总要不断的出埃及、出亚述，上帝是如此应许的。我们能够来离开激烈离开埃及亚述，去到激烈乐土，不是去到极乐的净土，是吧？是去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更热爱它，胜过你的高考科举的一个好分数。凡事都有主同在，一举一动必奉耶和华的名。当你这样做，处处都是黎巴嫩，都是激烈。当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在哪儿哪就是埃及，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亚述，对吧？本来那个地方好好的，本来是黎巴嫩，你去了就变埃及了，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不奉主的名啊，你显不出任何你是基督徒的样子来。别人跟你别五分钟，跟你处了五年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是吧？所以有主的地方就是一举一动奉主的名，无主之地才叫做凡事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若是基督一族，你的特色和记号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一举一动。你用什么荣耀神以他为乐呢？就是你的一举一动。你在什么事上羞辱了神呢？还是你的一举一动。所以哪些举动能显明你这人还在埃及和亚述呢？你好好对照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来去扪心自问，省察自己，想一想哪些举动又显明我们已经靠神得坚固了呢？就是敬神爱人，能文能武，叫人得救喜乐，得依靠的是上帝，是爱，不是 AI， 是上帝的爱，是你的彼此相爱，对吧？这一切才能够让我们真正显明我们属他的圣约，我们是他的百姓，他是我们的神。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带领我们的教会众弟兄姊妹，我们求你亲自的带我们再出埃及出亚述，尤其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来出埃及出亚述，即便我们的肉身仍然受困，被限制在特别的时代特别的国度，但是主啊，只要我们的因信称义能够来显明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就在地如天。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你全面的归正，好使我们这奉主的名做的一举一动之时，就已经在用我们全部的生命献为活祭，在传扬福音，在荣耀你。愿你使我们的教会 都能够有这样的新生的样式，都有这样的不甘于堕落，不甘于沉溺在埃及亚述这暗黑文武当中的那样的从你而来的坚韧和志向。主，我们求你将这真盼望和动力给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你，越来越爱人，越来越愿意彼此相爱，彼此为神。我们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